欢迎大家回到同学，我是柱子，
我是老关，
我是袋鼠。
很抱歉啊，那个这么久没更新，然后又在五一节早上起来把大家拉起来，然后听我们哥仨给大家瞎聊一段啊。反正因为大家好多人都是被那个封在家里边了，所以也是给大家解个闷儿吧。
解闷的频率有点
低。我头两天你说你要把这集赶紧录完，然后我前面说啥我都忘了，然后昨天还前天听了一下咱们节目，哎，开场是过年，给大家祝春节快乐。然后现在这个第四集吧，五一节快乐，这个感觉确实，我看咱们群里都说，就感觉诈尸了，确实有点像诈尸的感觉。
过了五一就是年嘛，到过了春节就是五一。
我得承认啊，这个之前跟老关和袋鼠没关系，就完全是我个人问题啊，就是心情问题。行，咱这就不多聊了，反正。回来了就好好干活，然后长长久久的陪大家下去啊，因为后边还不一定有多少人被封在家里边。
我以为你说后边还不一定不一定什么时候更新。
不还得按时更新啊。废话不多说了，上次咱们聊到哪儿了呢？聊到那个克拉丽斯跟克劳福德验尸完成啊，从那个停尸房出来，然后下面场是车戏，46分04秒到46分34秒。这场戏和上面一场克拉丽斯跟克劳福德在汽车里边是完全对照的一场戏啊。上一场戏的结尾是克拉丽斯拿着一个小录音机在描述他看到的尸体的情形，就是他做一个语音备忘录。然后这场戏开头接过来还是声音先入啊，把上一场戏克拉丽斯的语言描述给延续下来了。然后克劳福德就说了，刚才自己在当地警长面前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表现，其实完全是一种工作技巧。那克拉丽斯多懂事啊，对吧？七窍玲珑心，马上接着说，对，没错，老大，你干得漂亮，我知道你是拥护女权的，对吧？你在山炮面前立威就得这样。然后呢，克拉丽斯就继续拿着自己的小录音机继续自己的工作了。就是这场戏啊，无论是从情节的设计还有视听的安排上啊，都非常的刻意啊。但是你要是通篇来看呢，你会觉得它是个为了做均衡的一场戏，这是你单拎出来看这场戏挺突兀的，但是联系上下文看这场戏就还能接受。在视听上来讲，咱们注意到这场戏跟35分45秒那场戏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因为车肯定是同一辆车嘛，而且两个人的位置也还是一前一后的，但是两个人竟然奇迹般的被同框了啊！两个人在精神合作之后对彼此都有了好感，有好感呢，但又不能表现得太轻佻，对吧？尤其克劳福德得持重一点，不能跟那个切尔顿那种老流氓似的。于是呢，导演就刻意的安排了一个机位，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摄像机给安在方向盘上了。克劳福德呢是靠在副驾驶的椅子上，克拉丽斯呢是在这个副驾驶座椅的后边跟后排座椅之间放了一个小板凳，他就坐在这个副驾驶的后排座之间了，这空档里边。反正整场戏除了交代了一个环境的一个空镜之后呢，就是只有这一个镜头，就是让俩人紧紧的粘在一起了。我是觉得这场戏的那个克拉丽斯的这个动作设计是有点牵强的，你想想这个车都开出来这么远了，他还在总结案情呢，而且前面老板人家正要眯一会儿，对吧，累了，然后你还扯着脖子搁这呜嗷乱喊呢，这都不是克拉丽斯这种高情商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但是呢，咱们作为你看剧本的时候，你也不能死盯了一场戏看，你就觉得他这场戏越看越不对。
戏剧合理跟生活合理两码事。
对，你只要联系了前后文，你通篇一看，而且是跟上一场戏那视听一结合，就明白他大概是要说个什么意思了。他这种暗示是传递出来了。
这场戏他其实也不是不需要，就是应该还是受那个原著小说的那个影响，克拉丽斯跟克劳福德两个人的关系，他实在是有篇幅去展现，所以这场戏里边他俩的关系还是得展现一下，对吧？
对，因为在原著小说里边，克拉丽斯跟克劳福德之间更暧昧，毕竟克劳福德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媳妇儿，而且在小说的后段就病逝了，所以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点那个粉红色的幻想。老关呢？这场戏，
我每次看到这个他这个导师这个角色哈，你给我讲那个原著小说里头他俩这个关系，我就觉得这个演员选的不好，或者说是不是说演员选的不好？当时这个我看那个介绍说导演还挺满意这个演员，觉得他一身正气，可能是我们这个审美时代审美已经变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审美可能还是觉得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但是我现在怎么看这个老头怎么都不像好人，
就是戴金丝边眼镜都不像好人呗。
对对对对对，而且长得也不是那种一身正气的感觉。当然，这个情节里头实际上是有的，利用这个女孩，但是他这个形象气质一出来的时候，就是给人感觉确实不是特别正。可能是我个人审美，也有可能是这个时代审美变了。
嗯，
他是找一个方方正正的脸，或者是找一个真是一身正气的那个形象，我觉得可能更符合原著。对，可能更符合原著小说，或者是他至少造型不这么造型，不这么油腻，
还好吧，
是吧？
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观感受，但这哥们儿就是精明干练，要多于他的那个持重、
嗯。
可能如果说他找一个稍微胖一点的演员，
汤姆汉克斯，对
对
对
对对，更对更忠厚一点，
好很多。
对，
嗯，
就一看就像个老实人。
嗯，
但是呢，他又不能那样，这俩人真没有那种暧昧感情、
嗯、
也不行。好，下场戏是46分35秒到48分45秒，这场戏的开场还是继续了这个克拉丽丝的案情描述啊，语音备忘录还没录完呢。克拉丽丝直接到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她带着女尸口腔里发现的那个茧蛹，就来找专家做鉴定了。因为啊，这个乔纳森·戴米这哥们儿还是拍动作喜剧出身的嘛，就是老是忘不了在这个惊悚片里加一些这个喜剧元素，就搞笑的元素进去，而且还是挺低俗的一个喜剧元素。比如说他安排的这两个昆虫学家嘛，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斗鸡眼，而且这个昆虫学家很快就判明了这个茧蛹的出处了。昆虫学家说，就是以我多年的刻苦学习和在世界各地的实验考察，在形态学上来分析，你拿来的这个茧蛹应该是车站后街马老二家烧烤店的，对吧？昆虫学家说，这是个蛾子的茧蛹，它叫骷髅飞蛾，出产自亚洲。再说回来啊，就是这场戏的这个视听啊，尤其是人物的近景，就是乔纳森·戴米这个老狗啊，就是完全是为了这个斗鸡眼昆虫学家设计的啊，几乎都是仰拍和俯拍，就是为了突出这个斗鸡眼，你就是把这个搞笑的地方给它突出出来。但是其实在原著当中，就这个斗鸡眼就是真正跟克拉丽丝钻一个被窝的那个小伙子。乔纳森·戴米为了不让克拉丽丝跟同龄人搞对象，为了让他跟这两个老头之间产生暧昧、
嗯、
你看他给他安排的所有的配角都是歪瓜裂枣、
嗯、
就是让克拉丽丝没有别的选择，对吧？那个昆虫学家是谢顶，这个昆虫学家是斗鸡眼，就他的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只有克劳福德和汉尼拔，这个就是他的险恶用心啊。
这个主要是跟导演的趣味有关系吧，他那个趣味就之前我记得好像柱子说的吧，说那个乔纳森·戴米他那个有点类似中国的冯小刚那种地位吧、角色，之前克拉丽丝去那个仓库那场戏安排了一个特别小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不愿干体力活的那个司机，
嗯，
就是为了搞笑。然后还有这两个有点像生活大爆炸那种
极客
家，对，也是还斗鸡眼，这反正挺出跳的。但是这些出跳吧，我觉得乔纳森·戴米很懂观众，他能挑逗观众或者让观众感到愉悦，就那种在一个沉重的氛围里边安排一些不那么出戏，他的度掌握得很好，他没有把这些度做得很大、
嗯、
点一下点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片子能让大多数的观众能接受跟喜爱的这么一个原因吧。
反正我是揣测啊，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这里边年轻男性的角色，就是能跟克拉丽丝相匹配的就适婚年龄的男性角色都给他做丑化处理，把能入克拉丽丝法眼的这个男性角色呢只剩下这俩老头，我觉得他是在视觉上要造成这种后果，所以他才这么处理这个角色的。因为毕竟尤其这个斗鸡眼这个角色，我忘了这个原名叫啥了，一会儿可以到最后我会看一下，他就是最后抱得美人归的那个人，在原著小说当中，所以他这么改、
嗯、
我觉得反正居心挺不良的啊。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这么一想就是而且他这个拍法特别适合这个形象的展示，因为他这个是整个这片子大量的起轴嘛，起轴、
嗯、
用斗鸡眼
看，对，主角看镜头，他如果要是不用极致的话还显不出来的，这个他选了一个斗鸡眼，而且我觉得这个斗鸡眼应该是这个演员演出来的，
就
是
每次逗的还都不一样是吧？
对，他应该是演出，他肯定不是本身，他不是这样的眼神。如果要是你说那个意思的话，他可能是让他演出这种效果，这种感觉，在这种片子的气质里头，可能是有一点怪，但是整体来讲还没有破坏这个片子的气质。我觉得这个也挺，因为他这个丑化吧，给人一种惊悚感、恐惧感。你比如说，他这场戏进镜头的时候，先是那个特拉丽丝在那个 俯瞰吧，紧接着切了一个镜头是切了一个棋盘，小虫子在那个棋盘上走那个镜头。它这几个镜头一衔接，实际上对气氛的塑造是大于对人物塑造的。然后那个人物在一出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气氛，给人一种感觉，哇，这个气氛很诡异，这俩人也很诡异，长得都诡异，做的行为也很诡异。他始终即便是这个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或者是看起来所谓的有点幽默搞笑，但实际上在整个气氛里头，尤其配合这个音乐，还是笼罩这个恐惧的气氛的。
这场戏其实一开始他那个场景应该是临时选的，不可能是两个场景拆开的，就是克拉丽斯从外面进入这个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就是一堆那个恐龙的骨架。
嗯，
其实这个场景选的也是相对合适的，因为跟前面的那个尸体的那个腐烂还有骨架，反正都是在这个氛围里边，
嗯，
就故意让克拉丽斯走过长长的那些骨骼，
嗯，
这个场景还是挺合适的。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这场戏里有一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电影里边跟原著小说当中啊，有一个点，就是这个蛾子啊不太一样。
嗯，
就原著小说当中的蛾子呢是美国蛾子，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托马斯·哈里斯是个考据癖嘛，对吧？他是严重的考据癖患者，他当时写的是一种叫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什么夜蛾，反正原产地就在美国南部。但是电影当中呢，他为了这个视觉效果展现，也为了让观众更有恐惧感，就直接让水牛比尔养了这个骷髅飞蛾。其实这个我觉得它是按照这个观众心理走的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顺撇的设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老美比较喜欢异域风情嘛，几个东南亚的蛾子大家都觉得诶，这个是没听过没见过的，都觉得有点味道。
这个还是放的烟雾弹，就是一个伏笔有关系吧。就后面他们跑错的那个是一个韩国人家里去，就那个克劳福德，
嗯，金志明、啊、
那对跟那个场景是挂钩的，因为说是亚洲的一个虫子、
嗯、
然后跟后面那场戏故意就设置，哎，好像找到了一个亚洲人，然后去他那儿跑错、
嗯、
对，
是一个伏笔跟分晓。
对，反正还有一个就是、嗯、一般给连环杀手设计宠物啊，要不就是顺撇的，就像这种养蛾子也得是带骷髅的，就不带骷髅的都不许养，养那种恶心的有毒的长相凶恶的蛾子，要么呢就走这个反差萌路线，对吧？一个连环杀手养个吉娃娃呀，养个泰迪呀，或者养个什么仓鼠、龙猫之类的，你都得走一个极端，你不就不能中庸的找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养个猫，
然后养个大狼狗，
对，就是太普通、太平常，让大家能想得到。反正这也是做这个连环杀手的时候，你要给他搭配的一个宠物，你就得想想。下一场戏啊，48分46秒到49分43秒，上一场戏的结尾。那个斗鸡眼昆虫学家的台词是：肯定有人现在在呵护这只蛾子。这场戏接过来就是本片真正的这个幺蛾子就出现了啊！在这场戏里只有一个镜头，也就是长镜头，展示了水牛比尔居住的这个环境，以及他心心念念想要做成的事儿。水牛比尔就怎么说呢？也不嫌冷啊，光着屁股坐在缝纫机前忙着制作衣服。在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凯瑟琳被囚禁在一个枯井当中。这个长镜头是用斯坦尼康拍的，因为这种视角就有点突然就转了，因为一直是克拉丽斯的主观视角嘛、
嗯、
这个斯坦尼康的摄影本身就带有一种主观的味道，它不是个客观叙述的一个描述方式吧，比如说你固定镜头就相对来说是个客观的，但是这种斯坦尼康的主观你就不知道是谁的主观，对吧？有可能是蛾子的主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视角转的反正挺突然的。
这个你说这蛾子的主观
我不知道，因为他忽忽悠悠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主观视角，
这导演的主观玩呢。空间通过这种方式去展示可能比较合适，但是这个东西是拍摄的时候他的主观想法不一定对，但是是他的主观想法嘛，展现一个空间。导演是时不常会那个自己我非得要这么一个镜头这种想法的。
其实这场戏从这个结构来讲，上一场戏这哥仨在一块研究蛾子，研究完了以后紧接着切到蛾子这一块，实际上导演就已经把这个叙事的目标给改变了，之前的目标吧，或者说是第一幕结束那个目标已经开始改变了，就是把那个凶手暴露在观众面前了。实际上最开始这个故事第一任务是寻找凶手是谁，然后到这一场戏，其实从那个水牛比尔第一次抓那个小女孩那场戏就是打开了这个视角，把凶手视角展现出来了，然后这场戏又开始直接就切过来了，叫板似的，他那边啪一发现了这个蛾子，然后直接就进到这个蛾子里了。就是我觉得柱子说这个蝴蝶视角还是蛾子视角其实挺对的，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他最重要的把这个剧作任务给改变了，这场戏一下子把剧作任务变成如何抓到他，原来是如何找到他， 观众的欲望也变了，在这开始调整观众的欲望，相当于故事开始进入升级状态。就是有的时候吧，我在看这种故事的时候，包括自己写这种故事的时候，就有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一个什么难题呢，就是到底是要探究真相还是要玩叙事轨迹。那个轨迹好多，就是做这种片子的时候你得靠叙事轨迹来解决问题，因为咱们毕竟不是写纯侦探小说，实际上如果要侦探小说的话，你就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一直在探索探索，它像打游戏似的，打游戏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探索。但如果要是一直在探索，一个是难度有点大，还有一个就是你得把这个故事就不那么丰富不那么精彩。
那我没明白你说的叙事轨迹跟这个探究真相，它俩之间方向是不一样的，是截然不同的，也不是吧？
这个我不太懂，这个其实柱子我想跟你探讨，其实你应该很懂这个，比如说是本格推理，还是说硬汉派这种叙事。实际上这个片子这种拍法实际上是利用了这个叙事轨迹，让观众不断的调整注意力，让观众去看这个故事。但你说如果要纯从侦探的角度来讲看这个故事的话，这么早放出这个凶手视角是好的吗？
我觉得以现在的流行趋势来讲会更早放，就一开场就放，一开始就上来就是凶手视角，然后再回到侦探视角。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小说跟电影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路数。我觉得这个咱们一会儿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可以说啊，我自己的理解，现在的罪案题材的片子大多数都不探究真相，就具体的这个罪犯是显而易见的，
更关心怎么抓住他，而不是关心
不像原来那种阿加萨克里斯蒂那种，就是你到底是凶手
啊。当然了，现在也还有那种比较古典的啊，
西班牙那几部嘛，对吧？
对，西班牙的包括一些英剧，它还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古典的那种路线。但是更流行的趋势来讲，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侦探的个人生活个人命运，
对，看人而不是在看事儿。
这个咱们可以最后再说这事儿啊，好吧。
而且这个导演我觉得他的那个展现手法其实也还蛮简单的，你想这一次的凶手出来是通过叫板式，上一场其实也是，就是凶手去把那个凯瑟琳抓住的时候，也是汉尼拔在说他现在在寻找猎物，啪下一个他确实在抓凯瑟琳，对吧？都是叫板式，还比较简单的一个导演手法吧。
好吧，下一场戏啊，下一场戏还是回到了克拉丽斯的视角啊，49分44秒到51分34秒，克拉丽斯在学校里边，在新闻中看到了凯瑟琳被绑架事件的报道，就新闻中就说了，这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鲁斯马丁的独生女凯瑟琳马丁在孟菲斯疑似被连环杀手水牛比尔绑架了，而且在这个东北滑雪的这个总统王立抽贤也对此事表示了关注，而克拉丽斯也看到电视中的这个马丁参议员的表现，对吧？政客嘛，所有的那个电视讲话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马丁参议员对这个水牛比尔进行道德喊话，对吧？我们谴责你，但是呢，我希望你刀下留人。克拉丽斯其实这也听出了一个门道啊，就是鲁斯马丁一直在强调凯瑟琳的名字，试图让水牛比尔感受到凯瑟琳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他的猎物。这野外生存第一原则就是不要给你的食物起名字嘛。但是咱们作为观众都很清楚，人家水牛比尔家里就根本就没有电视，你说了也白说啊。这场戏我觉得就是从视听上来讲没啥可说的啊，但是这场戏跟原著有几点不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凯瑟琳在小说里边是展现了几张照片的，这个跟电影里不太一样的照片呢，咱们小说里的第一张照片是凯瑟琳跟狗的照片合影啊，是个边牧。第二张照片呢是凯瑟琳在自己家的帆船上的照片，但电影当中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都是相对来说环境没有那么重要的那个生活照啊，故意把凯瑟琳的家境比较优越的这个信息都给过滤掉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住居民楼的这种人，你就不可能家里还有个帆船嘛，对吧？第二段呢就是这段戏改动最大的是这个鲁斯马丁的话，就他的台词啊。电影里边鲁斯马丁呢都是在做道德劝说，但是咱们想想这个鲁斯马丁的身份啊，他是美国参议员，美国就那么100多个参议员嘛，他是共和党参议员，所以这大姐肯定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电影里把这个鲁斯马丁身上那种派头给弱化了啊。这个原著当中的这个鲁斯马丁的那个有段话就特别共和党，咱们可以翻出原著看一看啊，就他那个味儿跟现在的美国参议员还是有点像的，就是什么我手里掌握着星球大战系统啊什么的， 就是你跟一个联网杀手说你、嗯、你掌握着星球大战计划有什么用、啊、什么国防委员会啊什么的，他说这个没有用，
嗯，
对吧，他在吓唬人，你说你有原子弹，但是你跟一个联网杀手说你有原子弹有屁用啊，你也不能拿原子弹拽这个水牛逼啊。反正电影当中把这个鲁斯马丁这个参议员的形象呢变得平庸化了一点，他不像原著小说当中那么锋芒毕露了，因为那个小说当中呢鲁斯马丁实在是太烦人了，就搁谁都不愿意救他家闺女。
这场戏还挺长的对吧，参议员这段电视的话他还是在为小说在拍，就是展现那个参议员、嗯、然后包括那克拉丽丝往下走的时候墙上还有政要的照片，因为这个小说当时大家感兴趣或者关注的还是病毒也是生命嘛，对吧
病毒的命也是命，
对，
参议员的闺女的命就也是命，反正我们家闺女丢了肯定不会动用这么多国民警卫队的，
所以他这场戏还是在为原著小说拍，就拍这两个阶层的那个问题、嗯、
但是
他
是弱化了很多，对，
弱化了很多，
对，我也觉得这场戏拍的没啥太大意思，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这场戏他可能想表达的是要刺激这个克拉丽丝，让他觉得就是这个是一只羔羊，我需要拯救他，
对，
但是我觉得他没拍出来这个意思、嗯、除了几张照片以外和那谁的特写对切，这个戏有大量的过去古老那种拍摄方法，就是推啊缓推，哗，这边这个拍照片的时候也是缓推，这边拍那个克拉丽丝这个近景的时候也是缓推，啪啪，
因为这是个古老的电影，
对对，古老的电影，所以用的比较古老的视听语言的手法是能说明一些问题，而且想象一下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会有这个感受，但是如果要咱们知道原著小说或者是知道这个神梦羔羊整个这个戏的更深层次的含义的话，实际上是体会不到这件事儿在这个克拉丽丝心里头有多么重要，
整个电影都会拍出来沉默的羔羊这个意味
对，我觉得这个是剧本的问题，不是拍摄手法的问题，拍摄手法做得再好你在剧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设计，观众是无法感受到的，
没有塑造凯瑟琳是个沉默的羔羊、嗯、包括之后克拉丽丝跟那个汉尼拔那些对话他都是很生硬的非要点题，
对，
但是这个片子里他的那个人物情境的设置包括凯瑟琳的设置包括那个克拉丽丝对凯瑟琳那个同理心的那个设置、嗯、都不够，
嗯，
下一场戏啊51分35秒到57分44秒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戏啊。克拉丽丝和汉尼拔的第三次见面，这段戏呢应该是三小场戏啊，一头一尾是齐尔顿的戏，就齐尔顿在那偷听的戏，所以咱们连起来说，就是尽管这个齐尔顿对克拉丽丝能一而再的见到汉尼拔又不跟他分享这个会面的具体的情况感到五内俱焚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克拉丽丝的成长，她已经不再是那个第一次来精神病院的时候还会有眼神躲闪的女孩了，她现在已经踏上了这个成长和崛起之路。克拉丽丝佯装带着参议员开出的价码来找汉尼拔帮忙，她就说如果汉尼拔能够帮助抓住水牛比尔救出凯瑟琳的话，她将会被转移到一个有窗户而且景色宜人的医院，包吃包住，有五险一金，还有带薪的年假，有年底分红啊，还有四个月产假，反正不管是怎么着吧，反正就是条件很好，但是汉尼拔肯定是职场老油条了，他知道自己这时候的价码是多少，他现在想要交换的不仅仅是环境这么简单，他还想要知道克拉丽丝过往的经历，对一个变态来说就舔舐克拉丽丝的童年阴影才是他最好的这个休闲食品。作为交换，克拉丽丝说起了自己的童年，幼年丧母，而作为他人生支撑的父亲又在他十岁的时候因公殉职了，从此他就成为孤儿了，寄居在姨妈家的一个牧场，但是呢只住了两个月就逃走了。作为回报，汉尼拔说出了水牛比尔一些情况，比如说水牛比尔养蛾子是想像蛾子那样作茧自缚，而不是化茧成蝶变成美丽女人，而且全美只有三个做变性手术的主要中心，就是约翰霍普金斯，明尼苏达大学，还有哥伦布医疗中心，水牛比尔肯定是在这三个医疗中心的名单上的，因为原因很简单，水牛比尔不是真的有性别认同问题，他是变态的暴力犯罪，他要去的是精神病院或者监狱，而不是去做手术，而水牛比尔这种天生的犯罪者、嗯、他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的，这都是汉尼拔给克拉丽丝的一些信息。这场戏的视听还是挺有意思的，咱们先说说这个演员的调度吧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开场是克拉丽斯跟齐尔顿有一段争吵的戏，咱们先回忆一下克拉丽斯第一次来这个巴尔的摩精神病医院的戏啊。那个时候作为主导的是齐尔顿，那哥们儿就一路快走，克拉丽斯是小跑跟着齐尔顿去见汉尼拔的。而咱们看这场戏的开场，齐尔顿是从后面来追上克拉丽斯来吵架的。演员这样就有一个强烈的就是在调度上的一个变化，代表什么呢？克拉丽斯现在长大了，牛逼了，对吧？走路带风了，
主导了。
再看看两人的位置啊，咱们看到这场戏的导演都是带着两人关系拍正反打的，为啥呢？因为咱们会发现这个1.60米的朱莉·福特竟然比齐尔顿还要高那么一块，因为导演特意选了一个有斜坡的地方来拍这场戏。咱们看一下，在影片里边，齐尔顿追上克拉丽斯之后就挡在了他的面前，但那是个下坡，在下坡上挡在他的面前，这个气势上一下就矮了一大截，两人之间的抚养关系就颠倒了，就把这个人物的成长给暗示出来了。就是导演是要让观众感受到克拉丽斯牛逼了，有变化了，对吧？高大威猛了。所以说除了演员他自己在体会自己的角色到了剧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他应该如何表演之外，在环境的选择上也是这个导演去帮助演员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咱们再看看克拉丽斯见到这个汉尼拔之后演员的位置关系。克拉丽斯是拿着参议员的条件来找汉尼拔谈判的，当然这是个假条件啊。他俩之间一个是掌握主动权的，就所以克拉丽斯就站着，一个是被动接受条件的人，所以就坐着。咱们看克拉丽斯是啥时候坐下的呢？克拉丽斯开出了条件，把文件给了汉尼拔之后，他一直盯着汉尼拔，直到汉尼拔伸手去拿那个文件的时候他再坐下。他认为只要汉尼拔伸手去拿，那就说明这事儿有戏了，自己就能占据主导地位了，然后克拉丽斯才坐下。但是克拉丽斯还是嫩啊，对吧？汉尼拔毕竟是老江湖了，他不可能让一个小姑娘牵着走。于是呢他就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就他除了要这个参议员给他的条件之外，他还要拿克拉丽斯的童年记忆来交换。当然了，破案心切的克拉丽斯肯定会答应的，说白了就是跟恶魔做买卖，对吧？有唐诗就说的很准嘛，就是耗子给猫当三陪嘛。就这时候虽然俩人都是坐着，但是导演给的位置是克拉丽斯看着汉尼拔的后脑勺，这个一般就是追求者的视角，对吧？老关非常傲娇，我说老关咱俩在一起吧，那这个位置肯定是老关背对着我，然后他回头跟我说呸，臭不要脸，滚，他会这么跟我说，谁占据主导谁就是后脑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汉尼拔背对着克拉丽斯，但是在景别上呢，汉尼拔是微微的微仰一个大特写，克拉丽斯是平视的近景，这个又是另外一场那个视听上的暗示了，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就到底谁求谁。在后面呢，汉尼拔说出比尔信息的时候，干脆就让汉尼拔的影子直接折射在玻璃上，让俩人的脸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里了。汉尼拔对这场戏对于克拉丽斯和观众的心理的压迫就是走向了这个新的高度。
这场我就觉得是导演太会拍了，这整部戏导演会拍的场次不多啊，就是
都在他俩的对话，
对，全在他俩里边，导演那个真是下了功夫了。从一开始克拉丽斯跟切尔顿，他这其实他也在叙事，克拉丽斯在见汉尼拔的时候，他其实是以为自己已经开始游刃有余占据主动了，但是呢到他的气焰一下一下被那个汉尼拔给脱灭，到最后被汉尼拔牢牢控制，就聊起克拉丽斯那个私事的时候，这一点我就觉得还拍得挺绝的，特别紧的紧别，然后只要是汉尼拔头往反方向，后脑勺给他反方向一扭，然后开始在回味他那个克拉丽斯的过往，他自己的私事的时候，这一点是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精妙的，特别好。
对，
他把头扭向另外一个不直面，但紧别也特别特别紧，紧别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更贴近演员的内心，让人能看到演员的内心，越紧越细嘛。而聊起正常案件的时候，他的紧别又略松，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他这把这个汉尼拔探究克拉丽斯的私事跟那个正常探究那个案件这两层分得很开，这一点就非常好。
这场戏实际上主要讲的就是克拉丽斯去求汉尼拔，问他寻找答案嘛。 是吧？相当于汉尼拔这会儿实际上就已经是一个导师的角色了，只不过这个他俩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正常那种导师，而是一种畸形那种导师。
就是克莱丽斯的学费是自己的那个童年记忆。
嗯、对，提出一个疑问啊，说是不是这种全知视角的人物特别适合玩这种叙事轨迹？因为你想想，这个人物关系就咱们可以拿什么做比照呢？拿那个福尔摩斯和华生做比照，他俩是比如说一个是问问题的，一个是答问题的。福尔摩斯也是一个全知视角，
嗯，
对吧？基本上等于全知吧，他至少代表了他的智商是要碾压观众或者碾压华生的。我带你解谜，
你说到这儿，我提出我自己一个小看法，不一定对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那个《罗杰一案》那种第二人称故事。
嗯
一般咱们所有的看到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都是第一人称故事，或者说是第三人称故事，
嗯、
第二人称故事就很少。
嗯、
能明确提出来的就是《罗杰一案》，《罗杰一案》写的是犯罪者就是叙述者，所以他有一个就像老官说的，他有一个叙事的轨迹，
言字旁那个
啊，
言字旁加个微。
对对，那个鬼，
而且他这个人物设定就特别适合玩这种方法，比如说他的智商或者是他的情商要碾压所有剧中人，
嗯，
包括碾压咱们普通观众，除了导演和编剧以外，好像他都要碾压。但是他如果要是真正的一个导师的身份，或者是他是一个警察或者是个老师傅，
嗯，
咱们就说《七宗罪》里头那两个人物关系，摩根·弗里曼和那个布拉德·皮特那种人物关系，就不太适合玩这个。
嗯，
或者说他玩出来的就没有这个心意，但是这个就有点这个感觉，因为汉尼拔他什么都知道，而且咱们回头看起来他说的也没有多么精彩的，其实就是故弄玄虚。所以说就从创作者角度来讲，怎么处理这个信息的给出，这个是一个关键，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知道，因为这个汉尼拔的信息啊，因为这个小说跟影视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在小说里说了特别长的话，
嗯、
就这段戏得有这么厚，就是在小说当中，他有说了多一半是在卖弄自己的学识，一会儿咱们可以说一下他卖弄了什么东西。他说了好多无用信息，这些无用信息呢，一方面是他在卖弄自己的学识，也是这个托马斯·哈里斯在卖弄自己的学识，然后再有一方面呢，他也是在误导这个克拉丽丝，就他说100句废话里边有2句是有用的。他也不能让克兰丽斯就立马就告诉你出门左转，然后就把那哥们给扣住就行了，他不可能那样，对吧、
嗯、
他是在玩弄这些人，所以他是在一堆废话里边有2句有用的线索让克兰丽斯自己去摘取。那么其实观众也是在这个去芜存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告诉你、嗯、给你一把沙子，你自己从里边挑一粒金沙出来。
嗯，你这个比喻好，对，肯定他不是纯正意义上的全知，他如果要真正意义上全知就不这么写了，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人物的设定特别有意思嘛。为什么他在影史上名留青史，其实因为有关系，就是他作为一个导师的这么角色，反倒他是一个囚犯，而且是一个被囚禁的囚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逃出去，他如果要没有这一层任务的话，那这个故事就看起来太单调了，太无聊了，
就纯是他的废话了。
对，如果我要是警察局长的话，我干这个事儿他有啥意思，还有意义吗？你不用给观众讲了，他就直接破案就行了。但是本身他就是一个囚犯，他又带着自己的欲望去释放信息，反倒观众看的也是这个。
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个汉尼拔呀、啊嗯、有的时候是看似知道很多，但是他其实呢这个事儿真是他碰巧了，他因为遇见这个人了所以他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学养有多高。刚才那个这朋友就他说、汉尼拔猜测这个克拉丽斯是被他的姨父给强奸过的，其实我觉得他倒不是这么猜测的、
嗯、
因为这个他肯定是在激这个克拉丽斯说出他的实情、
嗯、
就他说一个最极端的最恶心的，
嗯，
然后呢
嗯，
他让克拉丽斯来否认，因为小姑娘毕竟还是小姑娘嘛，对吧、
嗯、
你20多岁你不可能就会让人随便的说你自己或者说你的家人，他肯定要反驳你，你反驳你就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套路，就是他在套路克拉丽斯，
他在 PUA 克拉丽斯。
对对对，
克拉丽斯从那个过来的时候信心满满，到自己的私事儿被人抛开了，那这个克拉丽斯会显得更加无助。
对，
更加无助。
嗯、
他所以在原著小说也是会让克拉丽斯对那个汉尼拔产生情感的这么一个就 PUA 的过程。
对，而且咱们往后看啊。
嗯，
其实说实话，就托马斯·哈里斯在设计这些戏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不足够精巧的地儿。汉尼拔的高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你就稀里糊涂看下来， 你顺着看这个故事看一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
仔细推敲，
不是像我们这，对，不是也不是啥也不是，就是像我们这样，就闲着蛋疼，然后去挑毛病的时候，还是有瑕疵的。这个咱们后边接着说啊。
嗯，关键还是
这
个
啥也不是，
就啥也不是。霍普金斯那演员演的真好，生生演出来一个
啥也是的，
对，神人。
这柱子刚才说的确实是对的，就是好多这个巧合在这个戏里头被合理的掩盖了。
对，
其实有的时候写这种戏吧，就是巧合是一个大忌，只能用一到两次，但是他这个戏里头就是各种巧合，包括他那个凶手的巧合，包括他这个跟这个，
我看最巧合的就是这汉尼拔的越狱，这一会儿咱们再说，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老天都在帮他啊。
就是他如果这些事儿没成，他真的就是
就死里边
就
啥也不
说，说一堆没用的。
这可以改成喜剧哈，
对对对，
直接改成一个喜剧，
说一堆没用的，
把某一个情节直接拿掉，他就啥都不是了。
但是不得不说，这小说写的非常细啊，就是托马斯·哈里斯就特意的卖弄了一些他查过的资料，这些资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个跟我之前读了一本书也相互印证上了。我也是读完小说才发现这个他相互之间有印证的。就这个小说里边克拉丽斯的汉尼拔他说，如果一个男人想做这个变性手术，他需要经过哪些测验，美国人好做题嘛，就是给一张纸然后你测一测，你就是汉尼拔一听这个就来劲了，对吧，开始报菜名了，说这些测验包括什么呢，包括韦奇斯勒成人智力表、房子、树、人测验、罗夏测验、自我概念画像、主题理解测验，当然了还有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再加上几项别的测验，比如纽约大学的詹金斯测验。就是汉尼拔说了一堆这个测验呢，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叫房子、树木、人这个测验。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读的一本书里也有这个测验，而且这个测验是给了这个具体的图画了，就这本书就是白银案实录，这本书叫，就是写的就是白银连环杀人案的这个一本纪实类的作品，群众出版社出的，对吧，如果你也比较了解咱们国家的这个出版社的话，那就群众出版社，你就知道是个什么出版社啊。反正你要是看罪案或者小说或者非虚构作品感兴趣的呢，你基本上都知道什么群众啊、新星啊，对吧，你知道新星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嘛，像我们这种老头啊都是比较喜欢群众出版社的。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情节啊，白燕这个书里边有一个什么呢，他写了这个高成勇当时接受过房子、树、人这个测验，他当时有这个画的这个画啊，回头我也可以把这幅画，就把高成勇也就是白燕案的那个连环杀手的这个元凶他做的这个测试呢给那个贴到微博里边，或者说各发到群里边，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啊，对了，你这个时候那个如果没有关注我们微博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微博啊，我们的微博就叫屠龙学院，这个汉字啊没有微啊。同时呢，我也会把这个汉尼拔对接受这个测试的异性癖，他们会在自己画画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的判断，就是汉尼拔做的判断也贴出来给大家对照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画一画这个房子、树、人物的这个测验，这个挺好玩的。反正它都各代表啥咱就先不说了，说了就泄底了没意思啊。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如果大家有兴趣咱们可以搞一个那个抽奖，因为我买的这本书还挺好的。为啥？但我当然知道这本书可能大家都觉得那个豆瓣评分不高什么的，这本书写的太官方了。但是咱们想象一下，你在这个咱们现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有一本相对比较完整和客观的纪实作品出来，其实就不是像我这样的读者，我还是挺满足的，我就已经足够满足了啊！因为我当时买的是这个预售的签名本，
就
高成
勇签名的，
对。不，我也可以代签一下那个签名。咱不如就搞活动，然后让大家发自己画的这个房子、树木、人的画。然后把这本书那个抽奖抽给大家，来吧，还是说正题吧，要不说不完了都。好，57分45秒到59分29秒，这场戏是水牛比尔在全片里第一次直接的面对了观众。就这场戏其实挺难拍了，但是导演，哎，也确实是没把这场戏给拍好了。就视线到了水牛比尔这边啊，这哥们儿在给这个囚禁在枯井里的凯瑟琳送一瓶雪花膏，让他保养好皮肤。凯瑟琳现在哪有心思抹这玉米镜啊，对吧，就只是一味的哀求水牛比尔放了自己。 但是史努比尔不可能放了他，对吧？因为在他眼里，凯瑟琳就是一件皮褛嘛。这场戏的作用是啥呢？这场戏跟上场戏一样，同样都用了这个抚养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努比尔是在枯井口，对吧？而被害人在井底。但是这场戏除了两个人呢滋儿吧乱叫的大喊之外，给观众真正的视觉冲击力其实是挺差的。尤其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枯井里的美术啊，这个枯井里的血迹啊，包括这个枯井的井壁的质感都非常差啊，感觉这个枯井像是上礼拜刚那个抹完的水泥，反正也随意的就抹了几道血迹吧。当然了，咱们知道这场戏就是一个打隔断的戏啊，为了后边凯瑟琳抓小狗做铺垫。但是怎么说呢，因为一个电影里边不可能所有的戏都是在线的，这场戏的紧迫感啊、恐惧感啊，就是做的有点差。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唯一的一个缺憾就是对史牛比尔家的这个设计，就是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草率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当中啊，包括在电影里也是，史牛比尔是住在一个老太太那个房子里边的，对吧？他是鸠占鹊巢，他占了老太太的房子。这个老太太是史牛比尔的一个老前雇主嘛。那么咱们仔细想一想啊，这个房子有没有体现出来房子是一个老太太居住过的？我是觉得如果把这个房子设计的更加像一个老太太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电影更有黑色的风格。但是现在就是一个词儿吧，就又脏又乱，就只能是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年代可能设计的这个连环杀手的居住环境还是没有那么考究吧，或者说他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不如做汉尼拔的那个生活空间，包括汉尼拔被转运后的那空间做的那么考究。如果说是把这个环境设计成一个都是花壁纸啊，然后好多蕾丝边啊，就是那种特像一个老太太的生活环境，尤其像一个英式老太太的生活环境，可能会更渗人一点。
这场戏的我就觉得水牛比尔的表演是很在线的，包括他最后那叫那几声还是挺到位的。
对，
但你看那个凯瑟琳他的表演就过了，没有那么的害怕，但是最后看到那个指甲什么的就演成这个样子，反正还挺过的，没到那份儿上。
这个戏的就是美术这一块确实是柱子说的，这个戏的美术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美术，它包括前面玻璃墙那些设计，包括那个弗朗西斯培根那个怪诞的暴力美学的结尾那些设计，实际上都是有非常有想法非常超出意识的这个设计。但是确实在这个水牛比尔这个设计上，实际上我们不能挑人毛病，这个戏的美术设计在当年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很优秀的，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已经觉得过时了。
在现在看也是达意的，
就是可能柱子会觉得它有点顺撇了，就是我们脑子里想象的这个恐惧的环境它就设计成一个恐惧的环境，而没有把它做成像那个玻璃墙那个做那么跳脱。
嗯，我插一句啊，你看那个现在那个 Jimmy 是吧，他说的凌乱的环境是不是反映水牛比尔的矛盾的自我冲突心理？我觉得自我冲突心理这个是对的，是顺撇的，这个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在就是当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凌乱的环境并不一定是一个最激烈的内心矛盾。
嗯，
他有可能是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那个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就是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啊，因为他毕竟他带入了自己是一个女性角色嘛，他带入他是他妈妈，我不知道他带入女性角色跟他把屋里的弄得很乱，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厨房里边有好多外卖的食物的盒子都堆在那儿，这个跟他自己的病症是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这个我是看不出来的。嗯，
这原著小说是不是这么描写的？
原著小说也在忽略这些东西，我觉得。而且我说实话，在那个年代，他们对这个无论是异性癖还是异装癖吧，他们还是比较符号化。包括这个戏出来之后，就是异装癖或者异性癖的群体对这个水牛比尔是不接受的，是抗议了很长时间的。对，就我们这个群体一般来说都会更倾向于更鸟语花香一点的环境。嗯。下一场戏啊，59分30秒到1小时零50秒，齐尔顿院长给汉尼拔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就是他联络了女参议员，而对方根本不知道 FBI 开出的条件，也就是说克拉丽斯代表 FBI 来，他是欺骗了汉尼拔，就是他带那些条件都是假的。而齐尔顿又说自己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如果汉尼拔配合说出水牛比尔的真实姓名、家庭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手机号，就可以挽救参议员家千金的性命，那么参议员呢就会把他转送到田纳西州 丛树山州立监狱。汉尼拔非常配合的说出了水牛比尔的名字，叫路易斯。但是他说要想让他说其他的，他就要去田纳西跟参议员当面说。这场戏里边，汉尼拔的眼睛一直盯着的是齐尔顿落在床上那只圆珠笔啊，而汉尼拔在等待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从这开始就是汉尼拔越狱的开始，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开始啊。因为在原著小说里的汉尼拔是非常严谨的把这个越狱给搞成的，这是有描述的。这场戏的视听还是挺有特点的。首先开场啊，就是还是承袭了前面的抚养关系。上一场戏的结尾是水牛比尔俯视枯井里的女孩，这场戏的开场呢是齐尔顿躺在汉尼拔的床上跟他说话，然后再坐起身。这个姿势其实是有点像被俯视的，就是在齐尔顿的心里，他现在是主导者，他认为他有筹码嘛。但是呢，在视觉上，主导的一方居然被拍成了被俯视的一方，就像是在井里的一方，这个就挺奇怪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暗示观众，其实这事儿就没有齐尔顿想的那么简单啊。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过度解读啊？咱们再往下看啊，虽然齐尔顿一直在说话，在念台词啊，但是导演给的是汉尼拔和床上那个圆珠笔之间的正反打，而且是运动的正反打，都是在小摇臂上拍的。就是拍圆珠笔呢，是用机器向前，然后微微向下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个俯拍。而汉尼拔这边呢，也是向前，然后镜头稍微摇起的这么一个运动。这段正反打有三个圆珠笔的特写镜头，就是熟悉咱们这个
就是三个理论。
对，熟悉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三次理论啊。反正无论是啥，只要导演要跟你强调这个东西，他至少让观众看三次。而直到齐尔顿说回答我汉尼拔，这个时候突然给了一个俯拍的汉尼拔囚室的全景。齐尔顿走进汉尼拔说赶紧说，否则你就走不出这间小屋。虽然看似是齐尔顿是在威胁汉尼拔，但是导演在这切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全景的俯拍，圆珠笔也是俯拍，因为圆珠笔是这个汉尼拔后面为了越狱的工具。那么给齐尔顿的俯拍是什么呢？这种俯仰关系跟开场时候齐尔顿躺在床上就是刻意的这种俯角其实也是一个关联，就是他把这个俯仰关系进一层的运用了，他不是简单的说谁占主导权就给谁一个仰角，谁是被操控的人就给一个俯角，他把这个含义弄得更模糊了。我觉得这个有歧义的地儿才是挺好玩的。嗯，
刚才我也是想说这个圆珠笔和这个汉尼拔这个特写对切这一块，
嗯，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要解释一下电影和小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电影可以这么干，小说不能这么干。电影可以靠视听语言或者是靠注意力解决一些逻辑问题，或者是解决一些叙事问题，但是
强调
对，因为这块的逻辑导演是故意忽略掉的，就是他没讲这个圆珠笔是怎么弄到这个汉尼拔手里的，但是他通过这三组特写吧，就是对切这个特写，让观众的注意力在这个圆珠笔上了。等到下一次圆珠笔再出现的时候，给观众无限的遐想，哇，这个人太厉害了，反倒是塑造人物。
嗯，
但是如果小说这么写，观众是不会接受，什么玩意儿，不，那哪来的？
他还会认为漏印了一页。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拍法，就是你如果柱子说他整个越狱的过程在小说里头非常清楚和逻辑严谨的描述出来的话，那就更能看出来这个导演的手法实际上是刻意这么做的。
嗯，
就是把这个过程给他忽略掉了。
嗯，
这个是电影的拍摄手法，这个是可以靠注意力去解决问题，让观众在这一块自然忽略到了这个逻辑性，反倒让那个戏剧性增强了。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导演吧，就有些戏非常会拍，但有些戏他确实也不知道怎么拍，我也没有想到怎么拍啊，当然不能去诟病人家。他会刻意怕观众不明白，然后一个长焦或者一个推拉镜头推到他想让观众看到的那个东西，比方说他的圆珠笔。比方说他在圆珠笔在后头重复了好几次，齐尔顿找不到自己的笔啊什么，他会强调这些点，但这些点其实在我看来是不用告诉观众的，强调太多了这种点。
就是咱那个年代吧，可能是觉得现在这些叙事上可以省略了这些东西。
是，包括那个之后汉尼拔在体育馆里手里拿的那个道具啊什么开锁啊什么的，
嗯，
反正这些东西都强调的特别多。
其实
生怕观众
强调了以后反倒是把这个逻辑 bug 同时强化了。
对，本身你就是影视就是个可以很偷懒的一个活，还能很神秘化，但是如果你 把它强调太多呢，大家就知道你偷懒了，
对，
也不好。现在来看是有点问题，但是当时可能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有时候该多留白，大胆留白是对的，是可以的。
对，古龙一点没什么不好的。来吧，下一场戏啊。下一场戏是1小时零51秒到1小时01分09秒，开场空镜啊，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这是一串建筑啊。FBI 的局长给克劳福德打电话，问他是不是一个实习生假借参议员的名义去骗汉尼拔。克劳福德说自己是迫不得已的。局长告诉他，参议员气炸了，并且已经把汉尼拔打包了，马上就要送到一个孟菲斯的菜鸟驿站里边了。就这场戏的好玩的点啊，在于我觉得怎么说呢？两张背景当中的照片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局长身后的照片是啥。这个局长身后的照片是老布什。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下的那个时任的美国总统，还有就是司法部的保罗，司法部的保罗这个角色，后边是在汉尼拔那个电影里边啊，就是被汉尼拔给那个生吃脑花那个角色啊，他的身后呢是一张大大的胡佛的这个照片啊。下一场戏啊，1小时01分010秒到1小时04分49秒，字幕孟菲斯机场啊，这场戏场面非常壮观啊，字幕孟菲斯机场。啊，为了迎接这个世纪大变态汉尼拔莱克特，莅临田纳西孟菲斯市指导工作，人民公仆这个马丁参议员就动用了十几辆警车和一票警察，还有国民警卫队，场面相当壮观。马丁参议员从自己的加长林肯下来之后，也没废话，就直接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从这你就能看出来啊，人家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就是有优越性啊，就搞以权谋私啊，走后门这种事儿都得签合同，特别有法治观念。汉尼拔一看这个参议员这么敞亮，知法守法又懂法，对吧，自己也不能太矫情了，于是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啊，就不应该跟这克劳福德和这个克拉丽斯瞎搅和，对吧，要不水牛比尔早就伏法了。然后他就说了水牛比尔的括号的这个真名了，叫路易斯弗兰德，但其实咱们知道这个水牛比尔的真名应该叫詹姆斯加兰吧，好像叫那个名字，我也忘了。汉尼拔在观众看来，最主要的目的，现在大家观众还不知道他是要越狱嘛，大家都觉得找乐才是汉尼拔唯一的追求呢。于是他就话锋一转，就问了马丁参议员一个私人问题，比如说他是不是亲自给这个女儿哺乳，反正这一下就把参议员给惹毛了，背心一脱，露出自己的下山虎的纹身。你张嘴说你跟谁俩呢，没见过黑社会，没挨过打是不是啊，周围人赶紧劝啊，那算了算了算了，天太冷了，你赶紧把背心穿上吧啊，反正要看这事儿要凉了。而汉尼拔的目的是找乐，而不是真正把这事搅黄了，他还憋着劲儿越狱呢嘛，不是。因此他说出了水牛比尔的外貌特征，身高5英尺10英寸，180磅，金发碧眼，35岁左右，居住地可能是费城。这场戏的细节是承接了上面戏的那个切尔顿要签字的时候，戴叔也说了他发现自己圆珠笔不见了。这场戏我是觉得怎么说呢，还是乔纳森戴米的一贯的毛病吧，只要是能够动用政府资源的，他就把这个阵仗都摆得满满的啊。这个全景当中我数了一下，我也闲得蛋疼啊，我给把它替大家数了一下，这全景当中有1架飞机7辆警车2辆悍马2辆救护车30个警察，还有十几个国民警卫队这个大兵。就你想想啊，就是就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小说当中，这个场面没有这么大。基本上，我觉得你把哥斯拉运到田纳西巡回展览，也就这待遇了。
纳粹人会不认哈？
对啊，我就觉得过了，这是有点过了。
但这场戏制片人会认，因为拍的还挺省钱的。
对，省钱省钱，但费时间啊！你想，就这些道具，所谓这些道具，你把它摆好了，把飞机和道具车都摆好了，我觉得没有一个白天也干不成这事儿。
还挺快的，而且他是最后是放到一个修飞机的工厂里边去拍，这个还真的挺省钱的。
但是你看吧，就是我觉得你在说到这儿说沙丘，你看沙丘就把那个帝国给拍成乡政府了，对吧，那皇上过的日子跟乡长没啥区别，那个是极简化的。但是你再反回头来看乔纳森戴比，他是另外一种套路，我只要不花钱的资源，只要是能套路来的资源，我就使劲用。
我觉得还是原著小说里头或者是这个剧本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是太多，他必须得通过这些外部的东西把这些维度都展现出来，比如说这种阶层关系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政府资源呐、参议员这个身份呐、他不单纯的要讲一个连环杀手破案这么一个故事，他还是要讲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更多的东西吧，我是觉得包括对这个参议员缺乏塑造，就哪怕他前面有那么一场戏，这场戏也能活过来，就是你光有这个场面是不足够支撑这些问题的。 包括刚才柱子说的那个上一场忽略掉那些戏，过场戏咱不说了，就过场戏不说了。但实际上这些过场戏恰恰是这些那个要表达这些维度里头非常关键的一些内容。咱们说哪个导演特别愿意擅长拍过场戏，就是芬奇嘛，就把过场戏认真拍，把主场戏反倒常规拍，过场戏使劲儿。过场戏使劲儿的话，恰恰能表现的维度更深一点。像他这种过场戏真的过场就过了，哈哈哈，几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然后这边使大劲儿去拍这些主场戏，反倒让这些主场戏看起来干瘪无力。观众除了记住了这个汉尼拔这种强大的这种控场能力，他即便是被束缚的这样，他也有强大的控场能力以外，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到这个导演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对，他这些过场戏完全也就是为了那个就阶层那个概念去服务的，他不得不拍，但是他又拍的极简，就没有把那个意思拍出来，就油抱琵琶半遮面这样遮遮掩掩，就没有去真正把他自己想要表达那个意思，或者那个书里想要表达那个意思拍出来。只是拍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乔纳森戴比还走一个极端啊，就他老想在这个小成本的片子里边拍出一个大场面来。但是这样嘛，就
穷惯了是吧，
就因为这样他也老也拍不上大场面。就是这场戏我觉得可以跟两个电影做一下对比啊，比如说那个空中监狱里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空中监狱里边这个满载囚犯的这架飞机在中途在卡森机场有个降落，对吧，把史蒂夫布希米演的那个连环杀手给接上飞机那场戏，咱们可以做个类比啊。而且还可以跟咱们之前讲的勇闯夺命岛的时候，西恩康纳利被从那个监狱里给提出来那场戏做对比。说实话我觉得那两场戏拍的要比这场要好。咱们就姑且不说这个小说原著怎么写的，因为小说原著参议员也没有那么傻，他也知道切尔顿是个挺饭桶的一个人。首先我是觉得这场戏拍的太实了。这场戏拍的视角应该是谁呢，应该是参议员第一次见到汉尼拔。咱们想想这么大的场面啊，这么多有飞机有悍马车，然后有这么多警车，自己还坐加长林肯来，就算是有总统支持他，就算是他能够调动这么多人力物力，但是他要相信一个连环杀手能够帮助他破案，他的信任基础是哪来的呢？就这个在视听上是没有解决的。而且呢这个事儿是跟马丁参议员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为啥呢？他有倒计时观念，他闺女被抓走了，他能够费这么大劲费这么多时间去把这个汉尼拔给叫来，就只是单单的那个汉尼拔莱克特跟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就这个都不够你知道吗，就是
就参议员自己去就完了。
对，而且汉尼拔就在一个大全景里就直愣愣就被推出来了，虽然有几个正反打吧，机器也有点运动，但是无论是这个环境的选择还是光线的设计都有点太硬了。咱们再回想一下啊，空中监狱里边史蒂夫布希米演那个连环杀手，他的出场对吧，那就是感觉像什么风暴中降生的丹尼利斯一样对吧。这场戏是利用了极端天气，就沙尘暴，西恩康纳利呢就在一个楼道里边，他虽然是在一个很简单楼道里边，当时迈克尔贝也用了一个光线的变化，比如说他把头顶上的灯泡都给砸了对吧，在脚底下安了一排灯。无论是沙尘暴还是这个灯的变化，都是为了塑造这个人物牛逼。为什么要塑造这个人物牛逼啊？不是因为这个导演觉得这个人牛逼，而是得让参议员信任他，得让观众相信参议员信任他。为啥 CIA 的老板能相信康纳利能够带着一个特遣小队进入恶魔岛呢？那特遣小队的命也是命啊，对吧？你不能因为他演过007，因为他长得帅你就信任他，对吧？就跟你要去看中医，你肯定得信那种白胡子老头，对吧？你要去看西医，你看见一个带着佛牌拿着一个那个核桃盘子还给掏出来个蛐蛐葫芦的，他要说他是约翰霍普金斯毕业的你也不信啊，对吧？什么人他得有一个什么身份，就是他没有拍出来这个参议员眼中的这个汉尼拔有多牛逼。所以我觉得这场戏是你有几架飞机都解决不了的，就是这场戏的视角
使得太大劲儿，没使在正地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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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这个戏的主要的诟病在我看来，就最开始咱们第一集好像就聊过，就是人家得了这么多奖，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几个配角人物都没有塑造好，他这个主角确实演得太好了，太详细了，但是几个关键的配角人物他都没好好塑造，包括他那个黑人女同事起了那么关键的作用他没有塑造，包括那个黑人看管，黑人看管是第二部雷德利·斯科特才开始真正塑造的，他也没有好好塑造。他唯一觉得还有点完整性的是那个切尔顿，他这个人物算是完整的，因为他如果要是他没有结尾那段他成为汉尼拔的猎物，这个人物也不完整。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参议员，实际上他这个戏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配角人物没好好
参员这个视角，柱子刚才说的很对，就是他最起码最起码两头写，就是两头拍，
嗯，
看你把他过去那是一头，然后参议员过来那是一头，得两头拍。他现在就拍了一头，参议员那边的那个一点都没表现，就直接来了就来了，他这块就有点欠缺。但是你要说这场戏里边有一大亮点，那其实就是那个汉尼拔他被抬下来那个眼睛往上瞟，
嗯，
那个其实真的是那个霍普金斯演的真好，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使劲往上翻，然后看着这个世界，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但他确实是漏拍了好多东西，如果这场戏让牛娃来拍可能戏份做得更足吧。
嗯，对。还有就是我就觉得这场戏说实话啊，他也不是一点都没做好，就是汉尼拔这个造型在这场戏的造型其实做的深入人心，而且是把生活逻辑跟艺术之间的夸张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平衡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戴了一个这叫什么，我查了一下应该叫禁食面具吧，而且穿着约束衣，所以你就这场戏其实他的造型是没问题的，但是这光线和环境都没有配合上。啊，而且在原著当中，参演员其实是挺聪明的，他一眼他就看出来这个希尔顿是个大傻逼了。因为你想想嘛，一个州就俩参演员，那肯定都是人精啊。但是这个电影里的参演员就显得有点太呆板了，就是这个可能也是篇幅所限嘛，他不可能把每个人物都给他做得那么好啊。反正我觉得，这场戏就挺泄气的。
你说呢？就是汉尼拔他这个挑逗或者冒犯参演员那些话是为了啥？
就
控场嘛，就是控场。
我就觉得这反复挑逗反复冒犯这为了啥，这块我有点看的是挺爽的，但只不过他不知道他要表现啥，符合他的人设啊，因为他跟那个克拉丽斯也是这么说话，他跟所有人都这么说话，就舟车劳顿过来就是为了冒犯一下参议员吗？
我这个我是觉得反正汉尼拔最主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说我得先从那个巴尔的摩精神病院出来，
嗯
啊，你只要你给我瞪到一个别的地儿，我就能找到机会逃跑，这倒是真的。
我就能像肖恩康纳利一样。
对对对对对，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先出来再说。嗯，好吧，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